书接上文，李木川的老爹领着九岁的李木川找着小刀刘，干嘛呀？为生活所迫，想把孩子去了世送到宫里做太监。去世啊，就是把生殖器给嘎掉。您说这招损不损呢？不知道哪年哪月留下来的。可据传说呀，这不是中国发明的，远在几千年前是从阿拉伯那边传过来的。究竟谁发明的不得而知。这男人要去了世，这是最残酷的事情啊。可在旧中国，人们为了吃口饱饭，为了生存，是迫不得已啊。当小刀刘跟李木川的爹一谈这事儿，李木川别看小，脑瓜好使，一听呀，要把我送去当太监呐，我要挨刀，那我可受不了。因为在家里的时候，家里的老人往往吓唬孩子，特别是小男孩，就说啊，你听话不？你要再淘气，把你送到小刀刘那。所以孩子们从小灌输的就怕这小刀刘，李木川也不例外呀、啊。钻了个空子，呲冷一下，他跑了，连家也不敢回了。他爹这么找那么找也没找着他，这孩子心还挺重，一直跑到哪儿去了？跑到文安县。你说、啊、他身上连钱都没有，怎么活着？沿路靠要饭为生。那要饭的东西有时候能要一口，有时候什么也要不着，三天呢许能吃一顿饱饭呢，把这饿的肚子咕呱直叫。后来到了文安县地界，遇上一片大水呀、啊、他不知道这地方叫文安洼，哎，也有打鱼的，有个老头叫王老好，天黑呀、啊、往家里走，发现了李木川，一看一个孩子坐在路边直擦眼泪，饿得皮包骨。这王老好就问孩子：“你哪儿的？”一开始李木川不敢说，后来放大胆子说了：“我是河间的。”哟，咱们老远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李木川编了个瞎话：“家里边收成不好。”我们姊妹兄弟又多，吃不上饭，大家分头要饭，我一个人溜达到这儿来了。你爹妈不找你们，他们盼着我们死了呢，死一个少去点负担，所以没人找。啊，王老好心特别善良，一看这孩子太可怜了，自己又是孤身一个老头，干脆把孩子收下吧。哎，吃口饱饭也算不了什么，好在我还能供得起，就这么的把李木川给收留了。李木川就管他叫干老。打那天开始，爷儿俩是相依为命啊。感情的王老好靠着打鱼为生，说打鱼就好嘛，照样困难呢、啊、还挨人家欺负。李木川就经常看见这样的情况，有人一看挑那大鱼，腰了一腰转身就走。王老好就问：“哎，先生，你还没给钱呢，给什么钱记账？”说着逃之夭夭。老头想追，没人家跑得快，您说倒霉不？这还算好的，有时候有几个年轻的小伙子歪脖子横狼，往筐里一看，有那么十几条鱼，这鱼我们买了。说着连筐都拎着走，老头追上要钱，被人家是连踢带打，这一天算白干。所以王老好整天是唉声叹气呀、啊。这李木川从小志向很大，就安慰他干老：“您老人家别难过，等我长大了，我给您报仇出气，他们谁再欺负咱，我打他。”小孩嘛，说小孩话，可是他是说的无意的话，老头是有意听的。哎，对呀，离我们这不远就是圣坊啊， 盛房是武林圣地啊，那块武术大兴，年轻人练武的不在少数，又离着不远，干脆忙的时候让他帮我的忙，不忙了，不忙的时候就送孩子练武去得了。对，就这么办。他打定主意就把李木川送到盛房。这盛房这地儿可了不得，净出高人啊，名震四海的武术大师董海川就是这里人。提到董海川，八卦掌是盖世无双，谁都得挑大拇哥。现在他老人家早已过世了，他有个侄子岁数也不小了，叫董尚，继承了他的事业，开了个武馆授徒，手下能有100多个徒弟吧，收的钱还不多，公平合理。另外人家家门风甚好，影响也大，上这来拜师的是络绎不绝。王老好提了点鱼来找董尚，一见面净说拜年的话，把李木川叫过来，这是我干儿子，想跟您学武，您栽培栽培他吧。董尚这个人呢很讲义气，也怜悯穷苦之人，一看王老好人缘也好，一个打鱼的能有几个钱儿，就象征性的收点学费，告诉李木川，你呀、啊、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来，到时候我教给你，你那些师兄啊早你一步，你呢后来的，因此呢我给你吃小灶，从头打基础。王老好千恩万谢。打这之后，李木川抽空就来练武。咱没说吗，李木川人小志向大呀，听老师说我后到了一步，人家把我落了一大截，我得奋起直追，把这些师兄给撵上啊！因此他是勤学苦练呢、啊。过了些日子，董尚一看，行，这孩子很认真，就非常喜欢他，所以给他吃小灶也不嫌累。世上无难事，就怕有心人。李木川从学开始，兢兢业业，1年多以后，把这八卦掌的基本知识全掌握了，啪啪啪啪啪啪一练，董尚只挑大拇哥，跟那些徒弟说：“看见没？你们的小师弟后来者居上啊！”可这些师兄也喜欢他，这个教他一招，那个传授他一式，因此他这武功是加倍的往上增长。光阴似箭，转眼他到了15、16岁了。哎，老头一看个儿也蹿起来了，王老好特别高兴，尤其是这成了大小伙子了，谁还敢欺负？一打听，别惹他，董尚的徒弟，会八卦掌，你瞅长的那胸脯都鼓鼓着，太阳穴都努努着，那家要打你一掌可不轻啊！这帮还真就辟邪，打那之后欺负王老好的没了。王老好非常高兴，看来还得有儿子。哎呀，瞅着李木川已经长成人了，得给孩子安排这婚事啊！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找谁家的姑娘呢？感情啊，这文安洼对面有个小屯子，屯子里头有个丫头叫小喜子。这小喜子个不高，长得玲珑剔透，文文静静，梳着一条大辫子，没事到这河边上来洗衣服，一来二去的就认识李木川，俩人感情甚好，有爱慕之意。王老好看在心里头了，拖出人来到那下了聘礼，简短接说，哎，他们俩就结成了夫妻了。因为两头都穷苦，也没有什么大牌宴宴的，简简单单的就把小喜子娶过门来了。但是到了老王头这儿，居住多有不便呢，就是一间破房子，只好呢拉了个帘儿，老头在这面睡，小两口在那面睡，怎么说出来进去也不方便。 但是没有条件改善呢。转过年来，李木川照样练武，长大了，懂事了，练得更认真了，一般师兄弟都不是他的对手。可偏巧有这么一天，小喜呀来找李木川来了。为啥呀？你算他也是个孩子，虽然是结婚的小媳妇了，丈夫一走他觉着寂寞，知道丈夫老去练武去，练什么玩意儿呢，他好奇，哎，以送饭为名来看丈夫李木川，就找到盛芳老董家武术馆。进院里一看，呵，怎么这么多人呢，靠着墙摆着刀枪架呢，这些小伙子一个个拖着大光膀子，腰杀着板带，打拳踢腿，舞刀弄枪，热火朝天的。董尚搬了把椅子往院一坐，喝着水在这指挥着。可小喜一抬头正好看着李木川，李木川也看见小喜了，赶紧请了个假过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人家一个人在家怪寂寞的，我想你来，我看看。嘿，这哪是女人来的地方，快回家回家，你看看人家给你送吃的嘛。这么一耽搁，那些师兄弟也都不练了，一个个瞅着哈哈哈直笑，有的人窃窃私议。其中有个大师兄叫朱贵，这个朱贵他们家也是文安县有名的土财主，他爹干什么的，经商，有时候他也帮忙，有功夫到这儿来练武。因为他们家有钱，他在师傅面前花上钱去了，所以董尚对他是格外恩待，也经常给他吃小灶。要讲究功夫，那些师兄弟全白给。朱贵这小子天生的胎里坏一包能，专在女孩身上下功夫。他正好也在场，用眼睛一搭，哟，这小女子是谁呀？长得是风流俊俏啊！啊，看这意思是李木川的媳妇儿。嘿，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去了。他赶紧也过来了，把那眼睛一眯，我木川呐，这谁呀？啊，师兄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这是我媳妇儿，喜子，叫师兄，拜见师兄，起来起来，免了免了，哈哈哈哈。哎呦呦呦呦，叫师兄看看，长得好俊美，我真没想到咱文安县居然有这样的美人儿，嘿嘿嘿。刚说了几句，李木川不爱听，叫媳妇儿赶紧离开。当天李木川回家跟小喜就说，那是是非之地，人多嘴杂，最好你别去啊，看一回就得了。可是小喜还挺命，根本听不进丈夫的话，三天两头上把式场子去看热闹。要光看热闹没得可说呀，其中就发生了变故啊。就那坏小子朱贵暗打算盘，心生一计。哎，他跟李木川关系非常默契，没事请李木川吃饭，没事灌他喝酒，就跟李木川那套近乎。兄弟，你说你多辛苦啊，我听说还得回去帮着你干老打鱼，还得抽时间跑着练武，你别忘了一心不可二用啊，是不是这个理儿？你说来回跑得耽误多长时间？哎呀，师兄啊，没办法呀，那我家穷，我就住的大洼，那有什么办法呢？哎，这样行不行？你回去跟你干老商量商量，干脆你们两口子就搬到城里来住。我不是吹，我们家房子有的是，随便给你安排个地儿，不收你的房租。哎，这样呢，你媳妇儿还经常能陪伴你，你还省去了多少麻烦，你看这有多好。如果你家生活不富裕，哥哥我给你们点补贴。哎呀，师兄啊，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呢，我怎好收您的钱给您找麻烦。哎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呀， 谁让咱们一个头磕到地上是同师之徒呢？没说的，没说的。李木川毕竟年轻，社会经验也不足，他根本就没猜到朱贵没安好心。回去跟甘老一商量，老头说：“行啊，你现在人大心大了，咱的日子过得还可以，也没人欺负咱了。你们两口子搬到城里去吧，将来你再找个差事，是不是前途就大有希望呢？”行行行，王老好答应了。李木川回来跟朱贵一说，朱贵是喜出望外呀、啊，就离着他们家不太远的地方给弄了两间房，李木川两口子就住在那儿了。这朱贵年供柴月供米，还给王老好送去不少粮食。从表面上看，这大师兄真不错呀，哎，真是照顾的无微不至。又过了些日子，这朱贵跟李木川说：“我兄弟，我给你找了个好差事。”“哥，什么差事？”“打鱼能赚几个钱呢？我爹经常跑天津，我们家有船呢，全拉的是货物。我想叫兄弟你呢，到那会儿看着这些货物，我肯定亏待不了你啊！一个来回挣的钱，盯上你挣一个月的了，而一个月当中不定跑多少趟，你这日子慢慢不就过好了吗？”“哎呀，师兄啊，我太愿意了，我得怎么感谢你？”“嗨，这算得了什么呢？我就是举手之劳吧。你愿意的话，过两天就上船。”“行行行。”李木川也没多想，回去跟甘老一说，甘老也乐了。王老好直点头啊，遇上贵人了，好好好好，将来发达了你得多谢谢这个师兄啊，那你就去吧。打那之后，李木川上了船了。一开始他没察觉什么，半年过去了，他回来觉着媳妇儿有点反常，说什么地方呢？偷偷摸摸的戴上了一副银镯子，而且还有绸缎的布料。李木川就纳闷了，我没花钱给你买，你哪来的这些好东西？就追问他。后来把小喜子逼得没辙了，说这是大师兄朱贵给我买的。哎，他给你买的？他给你买这什么意思？哎呀，李木川一想不对路啊，哪有大师兄背着自己不知道给媳妇儿买这种东西的？他就怀疑上了。但是没什么证据，没露声色，两口子拌了几句嘴，这事儿就接过去了。李木川打定主意要寻找证据，有一次又奔天津，可是出去不远，李木川突然假装说有病了，跟掌柜的一提不行，我犯了疾病，哎呀哎呀，我这肚子拧肠疼，我受不了了。掌柜的也害了怕了，说你赶紧上岸吧，找个药铺请个先生赶紧去治，这要耽误了可不得了。他就上了岸了，船只照样奔天津。李木川呢，偷偷的回了圣法，先找个没人的地儿，哎，他眯下了，等着夜深人静，他回了家了。他们家那院墙啊，就一人高。现在李木川满身的功夫，能挡得住他吗？双腿一飘，噌跳到院里去了。一看他们家窗户纸刷亮，摘耳朵一听有男女说笑的声音，他的心呢顿时就紧张上了。到了窗棂前，闭住呼吸，点破窗户纸往里偷着观看，一看呢好像没把他气死。就见他大师兄朱贵敞胸露怀，抱着他媳妇儿小喜子，小喜子夹的肉正喂朱贵。哎呦，这一看全明白了。闹了半天，这朱贵啊，就利用李木川不在家的机会，溜进李木川的家里，对小喜子百般调戏。一开始这小喜子就半推半就，为什么半推半就呢？还别说，这小喜子本质就不怎么好， 她很羡慕朱贵，一看朱贵比丈夫虽然大几岁，人家家多有钱呢，人家穿的，人家吃的，要什么有什么呢？哎，那朱贵能喜欢上我是我的福分呢，起码来说我吃喝不愁，又能带珠宝首饰，还有零花钱，这也不算是坏事。所以两个人就坐下苟且之事，只要是李木川一走，这朱贵就住到他家。这次呢，认为李木川走了呢，放心大胆的两个人玩玩乐乐吧。哎，没想到叫李木川给堵上了。谁家的男人能架得住这个呀？李木川火往上撞，嘡一脚把门就踢开了。这一进屋，把朱贵可吓得不行，把小喜子赶紧推出去了。你咋回来了？你说我怎么回来的？你做的好事，你不是个人。有道是朋友妻不可欺呀，闹了半天你没安好肠子，我跟你拼了。说着就动了手了。朱贵为了自卫也没办法呀，俩人从屋里打到院里。尽管李木川学的功夫不善，但是不是朱贵的对手啊。这一翻脸真交了手了，让朱贵叭叭几拳打倒在地，咣咣又踹了几脚，李木川就起不来了，朱贵也跑了。那小喜子吓得魂不附体，没有办法，硬着头皮把李木川扶到屋里头。李木川一句话也没说，那牙咬的是咯嘣咯嘣直响啊。三天之后，一纸诉状告到文安县的县衙，那能不告吗？县官一看这状子，又把李木川给叫上来当面审问。李木川从头到尾讲述一遍，县官就一皱眉呀，来传朱贵。一会儿三班人一把朱贵给带来了，知县大人就问怎么回事，你为什么调戏民女呀、啊？强占有夫之妇啊，你知道这违背伦理道德，你知道这犯法吗？哎，你还把人打成这样，简直你是要造反呐、啊！王法昭昭，天理难容，今天我一定严厉惩处于你。